大家好，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
你忘了讲我们是水羊细胞、
都已经听那么多次了，应该知道我们是谁了吧。
好，我们是骨癌。
又来玩一次，太无聊了。好，水羊赶快 opening 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一点特别哦，因为其实你们应该就是跟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观众应该知道说我们很喜欢看恐怖片，但是呢却又不敢看，尤其是 Shibo、他每一次呢基本上就是要用
指缝来看，
对，指缝来看，或者是拿着遥控器，或者是抱着我们家的 Lesson 那只狗，
对，
他才有办法看恐怖片哦。但是我们其实非常喜欢被吓的那个感觉。
嗯，
那另外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就是 Shibo 其实是一个风水师。
不敢不敢，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到师的程度啦。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是我自己很喜欢
研究
风水，然后甚至看风水有关系、然后
什么叫甚至看风水有关系、
对不起，应该反过来，就是我常常在看风水有关系、就是佩珍主持的那个节目，
对，
然后看了好多年了、然后也因此就是对于风水有一点点的研究，
不只是一点点研究哦。 Shibo 不只是我们自己家的我们住家，我们的工作室，甚至是连这个台湾乐高的办公室、以前啊旧的那个，因为他们现在搬家了，
真的
旧的那个办公室也是 Shibo 去调的风水。
嗯，
所以呢他其实实战经验也很丰富哦。重点是呢他今天的节目就要结合 Shibo 的这两个非常奇怪的癖好，就是恐怖片跟风水。我们要跟大家来解析一下这一集呢，我们刚刚想到一个题目叫做凶宅攻略还是阴宅攻略。原则上呢就是呢，你如果想要避开让你家能够没有这些煞，或者是不要成为阴宅的话呢、那你就要去避开这件事。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希望你的家能够变成下一部丽阴宅的这个拍片现场的话，那你可以多参考，多做一些今天要介绍的这些风水的禁忌哦。
好，那要介绍这五大招之前呢，我想要先说明一下，因为大家通常听到风水都会觉得说，哎呀，那是迷信啦、那是某种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是某种宗教才会信的一些做法。
Okay.
但是事实上在就是我过去几年研究风水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我觉得其实风水是蛮科学的。它有很多点它其实都是根据，譬如说它为什么叫风水，就是
有风又有水，
对，就是这个环境里面它风调雨顺嘛的概念。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其实是有科学的理论、然后并且它是参照以往就是在就是统计学上面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其实你如果平常去到一个环境，你如果自己就感觉好像现场气场有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坐在那边就是怪怪的，基本上风水一定有问题。
OK，
那那个就是所谓的阳宅风水。那我今天这边列出来的这五大招呢，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或者在电影里面你常会看到蛮诡异的一些摆设、但是我相信蛮多人家里面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也都会犯了这些错误。
对，然后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哦，就是这些风水的理论呢，我们在恐怖片里面，因为恐怖片的它都是刻意去营造这些恐怖的气氛
氛围，
对，氛围。但是你会发现哦，它刻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第一个叫做什么，
镜照床。
对，镜照床。所谓镜照床呢，就是你的床前面有镜子。
等一下，你要让我讲我写好的歇后语啊。镜照床，厉鬼就会来报道。
通常歇后语是要押韵的。
对，好像怎么没有押韵。
对啊，
哇，糟糕。好，没关系，我下一个有押韵、那这个先讲的过了。好，你继续。
好，那镜照床，你看很多的这个恐怖片里面呢，我们都会发现呢，这个主角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呢，突然发现他的那个床前站了一个人。或者是发现床边怎么有个人在看着他，可是清醒就是稍微回过神来会发现其实只是一个镜子。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镜子本身它就是反射所有现实里面的是人事物嘛，所以你在黑暗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反射，你 搞不好根本没有事，但是你只是自己半梦半醒之间，你会觉得你好像看到了什么、那你是不是就会睡不好？那睡不安稳之下，你是不是人的精神就会更差？
对，
那你是不是更有可能会胡思乱想？
嗯，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个论点啦、那比较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丽英宅。
嗯，
丽英宅里面的那个第一集那个女主人她的主卧房里面旁边就是一个衣柜，然后衣柜上面就是
镜子，
一面镜子、然后她就是会感觉好像镜子里面一直有人在看她。
对，
各位观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床旁边就是镜子的话，你难道不会有这样子的曾经误会说你好像在镜子里面不小心瞄到了什么吗？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你自己的动静，有时候比如说你的窗外或者说你的周遭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其实透过镜子反而你就突然会看到这些你原本看不到的动静哦、那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说、怎么会突然有个东西在动，
就
是可能就只是窗外面的树或者是影子，
对，光影而已。
对，但是因为透过了镜子就会更加的这个强调、甚至是会出现复数的这个物品的在移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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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更煞的就是在风水里面更煞的就是镜照镜、也就是说两面镜子对照它就会形成一个无限轮回的空间嘛。那是不是更恐怖、那通常这样子就是风水师会讲说哦，这是一种好像就是阴阳交界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在恐怖片里面其实我们也常看到会被就是编导们拿来当作是好兄弟们穿越到人间的一个入口嘛、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譬如说像丽英宅里面的鬼修女那一集，
嗯，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驱魔师，
他是画
对，他是画，可是我记得他也有在镜子里面、他是第一集他打开那个、
是
音乐盒，对，然后他是不是就在音乐盒里面他好像会看到一个小男孩、
是，
对，那个就是一个他的出入口。
OK，
对，那其实还有就是我记得在第二集鬼修女那边他有一个片段是他抬头去看镜子、然后也是本来觉得低头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就是没有什么事，但是一抬头怎么觉得好像后面就有什么东西。
是，而且镜子我觉得就是超阴的，像很多经典的桥段就是会发现女生坐在镜子前面梳头。
这个真的是超恐怖的。
像我们最近看那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也是有女主角梳头的那个画面，其实光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长发的女生坐在镜子前面然后面无表情的梳头，其实就已经超恐怖了。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跟苏阳讲说，因为通常女生的头发除非你真的是打结的很严重、否则你通常梳个四五下就已经梳开了。
对，
那可是如果有一个女的在那边不断的梳，而且那头发还很柔顺、然后一直梳一直梳，然后动作都慢慢的，你就知道那件事情很不对劲嘛、对啊，为什么要梳那么多下，就觉得很恐怖。
好的，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居家在使用镜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如果可以当然就是请教一些专业人士，那如果没有办法你最好那个镜子可能平常是可以收纳起来、或者是你拿一块布把它遮起来会比较安心一点、要使用的时候再用嘛。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也有很多的设计师、会说那房间里面放比如说玻璃或者是镜子可以增加这个
空间感，
那这个要怎么办呢？
通常我还是会建议最好是用雾面的，就是不要是那种真的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反
的
就是自己的反射的影像、
嗯、
因为那个就跟镜子差不多的逻辑、
那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很帅怎么办？
那你确定你不会被自己帅到？
对啊，那是被帅到又不是被吓到。
OK， 好 fine， 那你就装
OK。
对，但是我自己是我每次看完恐怖片我都会在厕所、就是我会很避免照厕所的镜子。
OK，
因为你不觉得很多恐怖片都是或者是凶杀片、都是出现在刷牙刷一刷然后头抬起来后面就有个人吗？
因为我好恐怖，或者是抬起头的时候发现镜子里那个人没有抬起头来。
哇塞！哎呦喂啊！好，跳过，
跳
过，
跳过，
太可怕了。
好，我们现在第二个阴宅攻略，
头角向窗， 隐私被人看光光。我有押韵哦。
好哦。
好，为什么不能头跟脚向窗呢？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是你需要最安心最有安全感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的头上方或者是你的脚前面就是窗户的话，除非你真的是可以关的这个窗户关得很紧密，然后又比如说完全不透光，否则你的睡眠一定会受到影响。
窗户那门呢？
哦，当然也不行哦。
OK，
你想想看啊，就是你平常自己在家，你如果旁边就是门，你不会一直觉得好像有人要来开，对啊，有人要来开门，就直接就进来，然后就看到你了。那更何况是你如果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头后方就是窗户，那你不会害怕突然那个有人在后面或者是打开窗户，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OK，
譬如说在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做《夙愿》。
嗯，
你还记得那一部吗？然后他的儿子，哦不，别好，有看过的人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他的儿子的房间啊，就是头向窗，
对。
然后他就是睡到一半，就突然有人从窗户那边抓他的脖子往外面拖，那真的超恐怖的呀。那如果你的身体，譬如说你后面没有窗，你是面向窗，那其实在风水上面来说也是不好的。原因是因为通常这样子人家从外面看你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私处外露。
没错，那这样的私处外露在风水上面有几个意涵啦，就是说第一个你可能会招致
烂桃花，
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呢，你可能会招小人。
OK，
因为等于是别人都会把你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嘛。那在就是恐怖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如果他脚就是床的正前方就是窗，你不会觉得你常常会忍不住想要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人在外面飘着吗？
那所以最好的位置其实就是左右咯。
是，
但是左右是不是也不能够离头太近，就即便是左右的话，是不是好像我记得有说要离床要有一定的高度？
对，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通常现在很多人的居家，他可能建商为了要开大面的景观窗，所以他会让它变成落地，或者是它距离地面可能才几十公分、就譬如说20公分或者30公分。所以这么低的情况之下，你在睡觉平躺在床上，除非你是打地铺，否则你会觉得你好像就是躺在床上往左边往右边看的时候，你是有点漂浮在空中的，那其实这睡起来也是不安稳的。
OK，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个你躺下去，然后窗户是开的比你的床来的低的话，你可以在你的窗户的下方，可能 maybe 1/4或1/3处，你贴个雾面的壁贴，或者是你有别的柜子啊还是什么把它遮住，那这样子至少会让你睡觉的时候比较安心一点。
那如果除了画以外，不是画破梗的，除了窗户以外，那如果挂一些装饰品是不是也不好在头上？
对，因为我不知道啦，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被害妄想症。如果每次去饭店啊，如果我在床的正上方挂一幅画，我都会觉得它会掉下来。所以你看，就是虽然你还记得我每次到饭店，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先敲敲门，然后跟里面的好兄弟们说道歉，就是来打扰一下。
你怎么确定里面有啊？这样讲的好恐怖。
就是你就当作有嘛，就尊重一下人家。
Okay.
然后二方面就是我会去冲马桶，然后把衣柜啊然后跟床底下看一遍，虽然有很多人都建议我其实不应该看床底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会去把所有的电视或者是画我都会去摇一摇，确认它真的不会掉下来，
对，
那我才会比较安心。
但这个其实就是科学啊，对不
对？
因为如果你不稳的话，地震什么的就掉下来，
对，他就直接砸在头上啊，
所以这就不是什么迷信不迷信。
是啊，所以我觉得蛮奇怪，因为我的确看到很多人的主卧房，他在他的床头上就放了一幅婚纱照，那虽然当然看起来很甜蜜啦，可是我还是建议就是婚纱照你可以放到外面欣赏不是更好吗？
是，
对，那所以在就是床头上最好是不要挂任何东西。
那这个跟梁有关系吗？就是一样的理论嘛，比如说头上如果有梁，
哦，其实头上有梁的概念只是说，因为梁它其实就是钢筋有通过的地方，所以它就是有一些辐射物。它的确就是因为是金属密集存在的地方嘛。
可是这个概念以前的话，梁是木头做的、
啊。你考倒我了，
okay,
但是你现在
没
有。没
有，我觉得应该是重量的关系、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物品、
哦，
然后它是不管是体积或者重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在你的头上其实就是象征的就是压力。
哦，也是、
嗯、
也是。
然后因为它很庞大，然后你会看、嗯，所以你总是会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掉下来。
对，
所以就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你
一个心理压力，那、嗯、可能就会影响，就是压到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
不客气，
好了，了不起呀、啊。好啦，那所以呢，我建议啦，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研究一下你的床的坐向，就是尽量不要是向着窗或者是背对着窗、
嗯
哦、就是让自己睡得安心一点，
也不要挂一些画呀或者是放书啊之类的。
对、嗯、那其实有一个案例，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就是我之前有一阵子是住到外面去嘛、
嗯，
就是二楼的那个租房，
对，
然后他的那个床头就是一大面窗，因为那个是一个短租的套房。其实那一阵子呢，我不仅是睡不好，那时候我还不是太懂风水，我不仅是睡不好，二方面是我那时候还常常感冒。
哦，因为风就直接吹了嘛，
对，它直接风就这样子灌在你头上、嗯、除非你真的是超级高级的那种气密床，
对，
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不可能不通风啊、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管是声音或者是光或者是风都往你的头灌、
嗯、
那当然是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就比较科学了。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窗户就难免会有缝嘛。
是啊，
嗯，
好
哟、
嗯嗯、
OK
好，然后第三招呢，就是背无靠，没事自己被吓到、
嗯、
嘿嘿，又押韵了吧。好，那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蛮科学的啦，就是它跟你躺在床上后面有窗其实逻辑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当你的后面不是一面石墙或者是一面
书
柜，那你会觉得你好像后面随时都有人会经过或者是来碰你、
嗯、对，
那如果你一个人住在家没事你就被拍肩膀，你不会吓死了吗？
我有人在家被拍肩膀也会吓
死。也是也是，对对对，就算我们两个互动我们也不会没事去拍对方的肩膀嘛、
嗯、对啊，但是这个风水其实就是沙发是、嗯、不靠墙的，就是是摆在比如说房间的正中间，其实是国外
非
常
流
行的，
非常
流
行。
嗯,
嗯，而且他们甚至很多都还是背门，也就是说大门也甚至还是从他们后面来、
嗯、
然后也有很多的装潢的那个设计呢，都是沙发就放在落地窗的前面，
对，
拍照拍起来是真的超美的、
嗯、
可是实际上你坐下来你看你坐不坐得住，
嗯，
因为你会一直觉得你后面如果有人在偷看你或者走来走去不是很恐怖吗？
那有什么电影有特别讲到这个吗？
譬如说有一部叫做《灵动鬼影实录》，
嗯，
那他就是在餐桌上面，然后他在做事，突然后面就有一张白色的床单凸起来，像是一个人形。
哎呦，好恐怖。
对啊，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我觉得真的是后面应该要有靠啦、
嗯、
就是不管是石墙还是大的书柜会比较安心一点。
嗯,
嗯
OK, 我还记得就是丽英宅，记不记得那个小女孩在看电视的时候、
嗯、
她也是坐在沙发上，然后她背后就有一张那个 老先生
坐
的
那个
椅
子,、哦、
那个
椅
子，哦，那个也是够恐怖。
哦，基本上我觉得这真的很科学、
嗯、
就是你本来就会觉得
心神不宁，
你看不到的东西你本来就不确定、
嗯、
所以像我每次去新环境，嗯，我一定都是找到那种最转角的地方，
对，
就绝对不可能让自己坐在动线的地方、
嗯、
那甚至是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在办公室，其实办公室很多排列的方式也都是这样子啊，
就
是会，对，后面就是
就
后面就是走道啊，或者是就是茶水间啊、
嗯、
或者甚或是厕所，你难道不会觉得你在工作的时候人家都在偷看你在做什么，你可能连就是开一个 line 都不敢开。
那可是办公室通常九成九都是不可能可以改变的方位嘛，
如果
那有没有什么解法？
如果可以，假设真的可以，像以前我在乐高是可以这样做的，譬如说是就是请公司能不能让你可以换你自己的椅子、
嗯、
那你的电脑椅你就看能不能找那种比较高一点的， 至少
有个背靠，
对，就至少护住你的头，你不会就是没事有人真的从你后面就直接拍你的肩膀、哦、这是蛮恐怖的、嗯、然后当然风水师会讲说哦，你就挂一串五帝钱啊、嗯、就是好像有五个皇帝在后面当你的背靠、哦、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是比较
迷信一点，
对，比较迷信一点、嗯、那我是建议啦，就是如果可以你还是尽量能够换位置就换，要不然你就是换一张椅子。
OK、嗯、好的，
好，然后再来第四招呢，这个真的是，
这不是招、
欸、好，第四个煞然后这个也是苏央应该要就是平常应该要做到，但是我常常都跟在背后帮他收拾。对，鬼医煞阿飘马诶骂骂号这个呢其实是风水当中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则啦，其实就是你把所有的物品给归位收好、
嗯、
那基本上只要不杂乱就是一个好风水、
嗯、
那这边的鬼衣煞特别指的就是譬如说你的衣服脱了然后就乱丢乱挂，
挂在门背后，
对，或者是挂在椅子上，
椅背后，
或者甚或是就丢在地上，甚至很多人的房间可能因为空间不够他根本没有实体的衣柜，他直接就把衣服就挂在就是一根杆上面、
哦
嗯、
然后露出来的，
对，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
好像有几个人飘在那里？
对啊，因为然后你看
衣服就是人的形状嘛，
对、嗯、然后你看老人家是不是都讲说就是在鬼月的时候尽量晚上不要去晒衣服、
哦、
其实他的那个逻辑当然是说就是可能好兄弟会附着在上面还是怎么样，那其实那个逻辑很清楚，就是你在鬼月的时候你看到外面挂的衣服在阳台飘啊飘的你难道不会心神不宁吗？
之前好像就有在 Facebook 看到有人来贴说他在他家地下室、
嗯、
停车场就是有人挂就是连身的一个工作服在晒、哦、然后吓死他，
真的
吓死，他以为人上吊这样，
对，然后而且就是通常啦在晚上外面的衣服会吸潮气、
嗯嗯、
所以衣服越晒越不干，那是不是就会臭，就会有一些细菌，
然后穿在身上就不舒服，
对，就对身体不好、嗯、甚或是可能会产生皮肤病啊、
嗯、
等等的问题、
嗯、OK，
所以其实这个是蛮科学的一个论点啦，
是，
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在房间，如果你还是需要挂衣服的空间，尽量是把它遮起来，你甚或是做一个挂帘、
嗯、
去把它就遮住也可以，
对，那但是除了衣服我觉得窗帘也很恐怖耶、欸、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不装窗帘的原因、
嗯、我以为只是怕脏
这当然也是另外一点啦、啊、因为不想要洗嘛，
对
对，所以我其实都是走百叶风百叶窗的风格，
木头的、嗯、
对对对，因为就是窗户它一定会有风透进来，就不管怎么样那有风透那它就会飘，
嗯，
那会飘就很恐怖，譬如说像阴宅里面男主角他躺在床上半夜那个窗帘啊他还特别做那种长的白纱型的在那边吹啊吹的，如果吹砰了之后落下来
却没有落，
对，
落到底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的形
状，一个人形、哦、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对啊、嗯、而且我其实每次去一个新的环境我都会去翻窗帘，就是到了饭店、
嗯、
其实苏央在洗澡的时候就是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苏央第一件事一定说我先去洗澡啊他就是要抢着厕所先用、
uh-huh.
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做我刚刚从头到尾的这些步骤，做完之后最后一步通常也会是到窗帘那边去压一压，
嗯，
或者是就把它给拉开，
对，
就是要确保说窗帘后面不会藏任何东西那
我觉得今天这集好恐怖，
其实你都没有发现每一次就是同样的饭店房间我们住第二晚第三晚你每次去洗澡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做这些事、
oh.
就是我都在，甚至是我还会打开那个就是如果是有那种大的桌子或者是椅子我还会把它推开、
oh.
然后确保说后面不会藏人，
难怪我每次出来以后觉得哎、欸，怎么换了一间房间，
对，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怎么家具有动过这样子然后你也不会怕哦，
不会啊
OK 好、嗯、好，那所以这个是就是建议大家啦尽量还是把会飘的不管是旗子啦衣服、
okay 啊、
窗帘啊 OK 啊 OK 啊你都把它收好、
嗯
那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尘螨嘛，
嗯
嗯，
好，那我们要先倒数，就是先回顾一下目前的今天讲的这个阴宅攻略的五大禁忌。
嗯，哦，第一大禁忌就是
近
照
床。
第二呢，头脚向窗。第三，背无靠。第四，鬼衣煞。
嗯
嗯，那再来呢，最后一个我自己帮他取的名字啊，叫做潮湿煞。
所以没有一个学名吗？
好像没有一个学名。
湿气太重。
对，湿气太重，譬如说有漏水，有壁癌，或者是有，
就是，基本潮湿，没有窗户。
对，生活是有一些房子外面，像那种欧洲的房子，古堡外面不是都会爬藤吗？或者是长一大堆植物，然后甚至是有那种大的树遮盖了整个房子，然后让房子的湿气很重，很阴凉。那这种房子，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煞啦，我就姑且叫它潮湿煞。嗯，
所以壁癌也算吗？
壁癌也算。
OK。
嗯，因为这就代表就是整体的湿气太重。
嗯。
那这当然想当然是对身体很不好的。
是。
那二方面呢，是看久了其实也会对心理上产生一些问题啦。嗯，譬如说那些爬藤，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爬藤可能还好，但是壁癌的确看了，比如说那个油漆剥落啊，
对啊，
甚至就是整个墙面开始剥落，那个的确看了心情会不好。
是。
爬藤就不一定了。
在风水里面就是说，通常居家如果出现这些状况要赶快去修缮。嗯，那如果没有修缮好的话，会对人的皮肤产生影响。
嗯，
可能你就会有一些皮肤病或者是慢性疾病。
但这个应该是科学吧，就是因为比如说剥落之后的粉尘。
当然哦。
OK。
嗯嗯。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电影，譬如说《丽婴宅》的第二集，男主角不就是有到一个地下室去。
哦，是是是是，
我忘记是他们家的那个洗衣机坏掉还是怎么样，然后淹大水嘛，然后所以他就下去，然后结果就出现了就是他被拖到水里面的情节。
嗯，
那你不会觉得这很恐怖吗？
所以一般的鬼叫阿飘，那如果是水里的鬼呢？
水鬼
叫阿福啊。
为什么叫阿福？
因为浮啊，浮在水上啊。
好，嗯 ，OK， 所以我讲完了这五大煞哦，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尽量的避开。嗯，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成为阴宅的话，
就确保说，哎，欸，你一定要有近照床，然后衣服就挂起来。
欸，对，
然后呢？
然后再就是看能把你的床呢都朝那个窗户摆，或者是沙发朝窗户摆。
睡前就在房间里泼水。
哎，欸，对对对，尽量往墙壁把它泼的到处都是水这样子。好啦，那其实风水讲到这边其实也只是皮毛。
嗯，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嗯，哦，但是你错过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煞。
是吗？
你发现呢，就是几乎所有闹鬼的这些阴宅呢，它都有一个共通点。它就是屋子特别大，然后住的人非常少。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漏掉的，
就是屋大人少煞。
它应该不是一个煞，我觉得就是一个，
我知道啦，就是不应该这样子不对等的人气。
对，因为当你房子太大的时候，比如说你人在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完全不知道其他的空间发生什么事情。那自然而然每次比如说发出个什么声响的时候，你就会心神不宁。
对
对，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屋子里面发生什么情况，有人躲在那里你都不清楚。
是啊，所以我每次看电影里面什么好莱坞的豪宅，或者是主角他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对，
我都觉得哎，怎么可以这么放心的就这样住啊。因为譬如说他那种豪宅都会有落地窗，而且是大片的玻璃。
嗯嗯，
然后甚至是整个都是玻璃屋的概念。
对，
但不仅是感觉好像都没有隐私，你甚至会觉得随时有人在外面走来走去，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哇，那我想要记得我大概我这应该有10年前的一个经历哦。
嗯，
我是去，我还记得很清楚，去费城出差。
嗯，
美国的费城。然后呢，我就有一天就是去住到一个饭店，它那个走廊非常非常的长哦。
哎，
然后你一进去，你记得有一个叫做1408那部电影。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有 Samuel Jackson 跟那个，
对，
忘记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一下忘
了，我也忘了。嗯，
对，反正就是那个 Stephen King 经典的一个恐怖片哦。那所以那个走廊就非常的像，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有点恐怖。
对，
然后呢，我通常出差如果我觉得心里毛毛的时候呢，我就会开电视，然后看电视看到睡着。
哦，
对，但是呢，结果呢，那天 所有在播的这个节目几乎都是恐怖片，所以我后来挑了一部比较不恐怖的是凡赫星。
哦，
对，但是还好，因为 Hugh Jackman 还蛮帅的，然后那个其实是算是动作冒险片、
嗯、
可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房间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然后呢、嗯、我是边间，边间它是盖在树林旁边，
哎呦，
所以它的旁边，我的窗户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树枝，
嗯，
然后是很茂密没有错、嗯、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它晚上风吹的时候、那个、
对啊，这边飘啊飘的，
对，那个真的是很恐怖，
对啊，
想 想到那一间就觉得有点，然后它的地毯就是很厚的那种老地毯，知道吗？
哦，
就是红色跟黄色，反正就是有一些很奇怪
的那个图腾，
对，但是因为它有些污渍就是你也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就觉得很恐怖，
就是有可能是红酒也有可能是、
嗯、对，所以
我觉得以前出差的时候真的是心理压力很大，来自一点就是饭店
哦，
而且每一次都要碰运气，
重点是我们每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出差就很辛苦，到饭店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晚上9点10点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嗯
基本上是每一天要换城市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饭店是不会待超过 一个晚上，所以每天就是白天去拜访客户，然后晚上就要去投诉，然后你甚至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要住哪里，可能就是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上网去订个饭店，所以你根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说比对然后看人家什么 TripAdvisor， 就只反正订到什么
就
去住什么，
对、就是、
就然后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经验。
我最恐怖的一次是去香港出差、
哦、
然后住的是
香港，应该还好吧，
我住的那间饭店我本来觉得也没什么事，然后是当天晚上在跑马地，然后是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样都怎么样都睡不着，就是一直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然后觉得好像有空气中很压抑、
嗯、
然后我去住饭店的时候只要我一个人去我一定会把所有的哦，我刚刚忘了补充讲这一点、啊、我把所有的电都拔掉、
嗯、
譬如说像电话也拔掉，
你不应该拔的，因为如果你拔了它还响还亮，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拔、嗯、就是我要确保说不是我自己胡思乱想、
哦、
所以我会把电视跟电话跟其他的所有有插电的东西都拔掉，我不要让它响、
嗯、
结果当天晚上电视亮了，
真假的，
我真的吓死，
结果呢
然后我就去柜台要求他要换房间 啊但是他已经没有，
他说小姐这是我们最新的款式太阳能电视不用插电的，
他就跟没有，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 当下就换房间、
嗯、
所以我还是得要在那间房间睡，我整个晚上不敢睡、
哦、
我就是在那边做事，我不敢看电视我就是 在加班，我就是做事开着电脑、
哦、
然后后来我去到办公室人家问我说、欸、你昨天晚上是、住哪里，然后我就跟他讲哪一间，结果他们都讲说要我回去骂台湾的秘书、
嗯、
说怎么可以订到那一间，那一间是出名的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事、
哎、
然后呢那一间的旁边就是公墓，所以你知道我后来真的是真的是很恐怖，我每次出差就变得很那叫什么 paranoid，
嗯嗯嗯，
就是有一点太过头，对对对，所以哎、
嗯、好啦
好啦，那欢迎大家可以多留言，然后、嗯、甚至是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如果你觉得风水这个主题特别有兴趣的话，我们日后还可以做有关增加财运增加爱情运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风水主题的电影，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咯。
OK，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